我们接着要讲的奥秘派。好，现在我们翻到歌中之歌，就是就是雅歌。雅歌，第13节，啊，最后一章，第8章13节。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这句话是新郎说的，是对新妇说的，是所罗门说的，对于苏拉密女说的，是我们主说的，然后是对我们这些人说的。所以等到这个歌中之歌到了最后，那么你怎么形容这个苏拉密女？那最后呢，给我们看见他是住在园中的，所以我们就想起主所说的话，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一个住在园中的这个人，他其实就是奥秘派。所以如果你用整本雅歌来形容一个奥秘派的话，他就是个住在园中的人。那么如果你读雅歌的话，你看他有好几座花园和果园，那么那个花园跟果园呢，就可以说总括了这个苏拉密女的基础，从一个园子到另外一个园子到另外一个园子，她不管在什么样的园子，她都是住在园中的。所以歌中之歌到底讲什么呢？乃是指着我们与主之间的那个交通和那个联合。所以我最喜欢，我觉得那个题目，这个戴德生他写这个雅歌书，他给的题目是最好的，是 Union and Communion。那意思就是说，一面是联合，还有一面呢是交通。不要忘记，我再说，从此以后你们说话要很小心，不要说与神联合。严格说来，圣经主要的是讲是与基督联合。我们说过 ，Christian Mysticism， 就是说基督徒的奥秘派，跟 Evangelical Mysticism 有一些不同的。等一等，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两个有点不同，基督徒的奥秘派跟福音派的奥秘派有些不同。那不同在哪里呢？就是基督徒的奥秘派是讲 union with God through Christ， 就是说与基于神联合，借着基督。这个是 Christian mysticism， 是基督的奥秘派，基督的奥秘派。但是呢，福音派的奥秘派是 union with Christ as God。就意思就是说，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基督就是神。但是不要忘记，重点重在基督，这样难处你就可以躲去很多的难处。因为你讲神的时候，有的人根本他可以像回教徒也是一样，他可以讲神，他可以越过基督。但是呢，不要忘记，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能把这句话抓紧了 ，Union with Christ as God， 那么这个就是整本圣经的思想。我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所罗门这里所代表的是基督，那么苏拉密代表是我们，所以这个整本的雅歌呢，乃是讲到 Union with Christ as God。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盼望大家我们有过这些追求以后，我想应该会学习很准确才可以，因为讲的经历的一定要非常的准确。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很快的把这个所谓更正教的奥秘派，就是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我们说过在改革的圈子里面，神的确兴起一些人。那么我们上一个礼拜特别讲到这个更正教奥秘派的通信，一面讲到通信就是 general 一般的性质，但也讲到他们通病，就是他们普遍来讲他们都犯了一些的毛病， 我想我们已经把它说过了，我不再重复。如果大家有困难的话，你再把录音带调出来或者上网，我想应该就会很清楚。那么，但是呢，今天呢，我想我们要稍微的仔细的稍微介绍这几个奥秘堂几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我们提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关于上礼拜讲的，我想我们不再重复了。但基本上我们可以说，这个在教会黑暗的时候，就是说在罗马天主教那个圈子里面，那个时候的奥秘派是对于整个教会的腐化做出了一个反应。因为教会腐化了，所以教会就变成世界了。那神对于世界的要求就是，对于世界的这个定规就是，我们要脱离世界。就是说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世界上；就是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教会已经腐化到一个地步像世界了，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出来。所以圣经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那这个话是很清楚的。所以那些的奥秘派响应神的呼召，所以在那个背景底下，他们才会到山上去，才会到修道院，才会把自己隐藏起来。所以这是个反应。所以在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或者说在教会黑暗时候的奥秘派，乃是最对于这个信众的反应，然后希望能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你可以说这个奥秘派跟什么呢？跟修道主义几乎连在一起。因为你既然修道了，你既然去当然有关系，那么这个修道呢又跟什么有关系呢？又跟禁欲主义发生关系。所以我们说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很小心才对。因为当你读这些著作的时候，你看见一面是个很好的反应，但另一面又跑到另外一个圈子里面去了，结果就接受了那些哲学的思想，甚至异教的思想。因为圣经里面说禁止嫁娶是鬼魔的道理，所以主的话是很重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很可惜，那么整个的情形呢是这样的情形。所以这是在改革以前。那我希望从此以后没有人再羡慕过修道院的生活了，不要，千万不要。你要在这个你如果今天已经领受了明白了圣经的真理，你就不能够再那样讲就得罪主啊，这不是一个很开玩笑的事情啊。所以不要忘记那个原因，有他所谓的背景啊。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要记得这个更正教的奥秘派呢，是对于那个时候马丁路德改革以后。虽然他的确恢复了许多的恢复了这个因信称义，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这个都没有错的。而且呢，你看教会里面的确把偶像摆除了，人与神之间没有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的确是从巴比伦带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正是因为这个改革的亮光是那么亮，所以很多人眼睛就注意到那个因信称义道理，就是真理去。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整个的注意力就注意在上面，他们忽略了。而且尤其是当你讲真理的排他性就很重，你一定要讲的跟我讲的一模一样，否则的话对不起的很，否则的话要么就是讲异端的。所以如果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在教会里面结果不光是充满了分裂，而且因为你都讲字句，根本字句是杀死人的。字句需要不需要？字句是需要，但字句呢是开始，字句好像是那个火车的铁轨一样，但是呢你光有铁轨，上面没有火车，火车上面没有能力，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不要把铁轨扔掉，铁轨还是要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个基础，但事实上灵是叫人。所以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什么时候他们把话变成了一个学术，变成一个非常学术性的东西啊？讲到 scholarship， 讲到这个东西是不是很 scholarly， 是不是很有学问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就跑到头脑里面去了。那么而且慢慢你看这些变成一些人专利，有头脑大的人专利。可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奥秘派，你看看，你看在老丹斯古中弟兄们，他们几乎个个都是奥秘派，怎么不是呢？所以这个不是少数人的专利。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知道大概路德会教会经过了100年，外面什么都是对的，但是根本是死的。所以慢慢慢慢的就这个跑到 institution 就跑到制度去了，就跑到外面去，还有去讲这道理的讲究去了。所以到了一个人，你看到了一天，到了这个怎么讲呢？到了咬文嚼字的地步。你看你尤其做律师的人很小心，你看做律师的人他可以逃避法律，就在那个漏洞就在咬文嚼字上。但是弟兄姊妹，圣经不是这样，圣神的话是真理，也是生命，也是道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个时候有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就是要从死的里面出来，要从那个制度里面出来，外面出来，要回到里面去。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更正界的奥秘派，大概特点就在这里。那么所以他们就开始讲里面的光，就开始讲 divine， 就开始讲这个 divine self， 就是说讲的那个很圣洁的体，圣洁的体就是里面的人嘛。那么还有呢，讲到这个 Christ within， 内住的基督。所以这些话你看都是那个时候慢慢就开始用了，那其实这是很大的进步，毫无疑问的。就是说你慢慢的开始注意圣灵在里面的东西，因为圣灵呢代表内住的基督。所以你看在黑暗的时候，你与主交通，祷告祷告，你慢慢你看祷告，他念玫瑰经，他想的是玛利亚。所以在他整个的脑子里面，你看慢慢慢慢的这个人在那里坐在那里苦修。那么还有呢，就是因为用了太多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慢慢他们忘记了有一个圣灵，就是生命住在他们里面。所以在这班弟兄姊妹他们讲重生 born again， 讲 new birth。 那么这些人或者讲 rebirth 都可以的，所以他们整个人就往里面去了。不过不要忘记这个也有他的缺点，他的通病是什么？当一个人真正往里面去，他什么都没有。所以威廉劳讲，劳威廉讲了一句话，那句话他说基督在哪里呢？除了在你里面之外你再也找不到。这句话当然有错，怎么基督只住在你里面？基督当然也住在天上，还有基督也是在四福音里面。所以一个人如果与主交通，他很可能跑到极端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好，现在我们不管他们有多少的极端或者有什么差，但是我们现在看他们哪些宝贝的确是给我们传递的，给我们那么给了我们一些帮助。所以现在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要一个个来看这些他们的，来看他们的特点，就是来看他们的特点。那么首先第一个我要提的就是这个你们这个讲义里面的第一个要提的，就是到了最后面，你翻过来，就是我们要提的，就是约翰安德。约翰安德 ，Johann 是这个德文，其实就是 John， 就是约翰。那约翰安德，那么我们从约翰安德讲起。那么我们为什么先讲到他呢？因为我们讲过了，就是整个这个奥秘派啊，那个时候。所谓更正界的奥秘，它的反应呢要从外面到里面，所以他们慢慢，所以很自然的，等到他真的转到里面的时候，他就能经历到和主面对面，他能经历到那些丰富、那些宝贝。那么不光他们有经历，而且他们也把这个经历啊传给别人。所以因为与主有交通呢，这个人是活的，你是活的，我也是活的。所以把100个活的人摆在一起，火就烧了。火一烧，这就是复兴的火，复兴就带进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100年整个路德会变成死城，什么都对，但是根本是外面的制度；什么都对，但是呢，根本是自具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们就回到里面。我想这一点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我觉得一个人呢。有，尤其是读书人的难处在，读书难处他头脑大的，他有一读几本书呢就已经有了经历，不一定。所以我们要知道，光读这几本书还算重要，这些基础不能拿掉的。但是要紧是什么？要紧就是在这个时候，你看有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就是要从外面到里面去。那么最早的一个人， 这个要提的最早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约翰·安德。约翰·安德不要忘记，他是从1605，不是这个一定错了，这不可能，他只有活5岁，是吧？呀，我想这个说到什么地方弄错啊？我反正就是他这个，我们知道说他呢，他是比较早期的，就是刚刚开始17世纪。刚开始的时候的一个人物，那么他呢，有的人认为他是近前派之父。那么我等一点要解释，因为我们讲过什么是近前派呢？我们大家的印象就是说，在德国里面一帮爱主的弟兄，尤其在 Frankfurt， 有一帮弟兄姊妹呢，他们觉得我们这样下去不行，因为一天到晚你读圣经就是辩论。而且呢，因为这样讲究，我开除你，你开除我，我觉得你讲异端，你也觉得我讲异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要相爱了。所以这个是做学问的难处，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真理是有它的排他性，但是话说回来，神的话不能光真理啊，也有道路，也有生命啊。所以说，如果你说读书读了半天，读圣经读了半天，光头脑大，是个灵命，一点的长进也没有，脾气还是那么大。肉体不肯受对付，到处都是这个，你看我们自己又坐在宝座上，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基督的形象怎么能从我们这儿彰显出去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是近前派他们对于那个时候的整个的情一个很大很大的反应。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位弟兄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过的约翰安德牛，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可以说是古典名著。我在说弟兄姊妹，教会历史里有好多古典名著，这是其中一本。这个是转变这个教会历史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本。那这一本呢，这个你如果看讲义上面的话，它的叫 True Christianity， 就是真正的基督教，它有四大册，讲的真正的基督教。那弟兄姊妹，这个原因就是他针对那个时候的情绪。那等一等我们听他念几段的话，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他所以你看见他最早是他给大家是神仙兴起他的。那在所有后来的近前派被主兴起来，就是因为读他这本书的缘故。所以17世纪、18世纪这本书啊，变成大家整个近前派中间的主要的论题，没有一个人不读这本书的。所以你看这本书影响很大很大，就这本书后来产生的近前派。近前派呢，他们没有脱离路德会啊，他们不主张脱离路德会，他们就在路德会的架构底下，然后一个家一个家在一起聚集。那么大家在一起聚集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不是光读道理，这个圣经要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那不光这样，那么这个近前派的弟兄他们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们就是传福音，然后做见证，每一个人都交通。那弟兄姊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马丁路德也会讲，但是在马丁路德那个路德的架构底下，你的道理都对，没有一个肢体是动的，就一个人两个人动而已，就不算每一个人动，但是不同啊。这近前派的人，你看一个家庭在一起聚会，10个20个，每个人都祷告，然后每个人都交通，那这个就不是教会是基督，这个就是身体的生活嘛。所以后来你知道吗，连威斯里约翰，严格说来他得了帮助，威斯里约翰的一个 society， 他有一个小组的聚会，每一个小组不肯超过12个人，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近前派来的。近前派神经细胞小组也是从这里来的。那近前派弟兄姊妹他们在一起聚集10个或者是20个在家里聚会，那么这时候你看那个气氛就不同了，跟礼拜天去做礼拜的味道就不同了。那么你一到了礼拜天，你看见那个外面而且讲的都是对的，但是你觉得好像你没有得到什么。但这个聚会虽然很少，人不多，但是彼此交通，然后大家然后祷告，那么也那不光祷告啊，而且是讲信心的生活。他们开始办孤儿院，所以抓住莫尔办孤儿院，是因为到了德国，特别到近前派弟兄中间去，他学会了，所以后来他也办孤儿院。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信心的生活从哪里开始的？就是从这班弟兄们开始的。 我常常喜欢讲这个一个叫做这个讲一个弟兄的故事，这个 John Bangle 约翰本格尔。那约翰本格尔呢，他是个很有名的德国大学教授，他是近前派大学教授里面的这个一个教授。我们知道德国有很有名的 Tübingen 大学就是近前派后来的，近前派后来是由哲学家叫康德，都是从他们来的。那么这个弟兄呢，非常的有见证，非常的有学问。结果这个他的学生就很佩服他，因为有的老师啊很有学问，但是别的地方不叫人佩服的，但这个他的确叫佩服。所以有一个学生就躲在他的书房里面看他的秘诀是什么，结果呢他就把圣经打开，然后他就闭上眼睛，他主耶稣啊，我们又是一次欢聚。所以他觉得每次读主的话是与主欢聚的。你看看这个跟普通研究圣经就不同了，明白吗？所以这什么？这就是奥秘派啊！不要忘记，这个经历就是奥秘的经历。这个就是，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么是谁教导他的呢？第一个教导的就是约翰·安德，他讲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现在你所看见的不像太外面了，哎，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是什么？乃是与主交通的，乃是里面的，乃是与主亲近。那与主亲近，这个是活的嘛？你看我们的主是活的。对不对？除非我们的主是死了，主不是活的，主是活的嘛，他是活的，你活了，然后十个人在一起都活了，你看看这个火就点起来了。你看看在整个德国的这么大的圈子里面，你看见带金的复兴的火是这么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和什么？这个和我们刚说约翰安德他写的书有关系的。那么他写的书是为什么？他写的时候主要是怎么写的呢？他最主要的就是受陶乐的影响，庄涛乐的影响。然后呢，他采用了好多奥秘派里面的东西，不过他把它过滤了，然后在圣经的福音的架构底下，然后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就是他把所有其他东西不合圣经都过滤了，当然禁欲主义我们通通拿掉了，这是很清楚的。然后呢，把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他觉得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经历的，这个才真正是基督教里面的与主的交通，这个才是对的，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写了这本书。我简单来说，基本上是奥秘派的东西，但是呢，他把它这个用在用在一个福音的架构底下，叫它真理上没有难处。但是呢，就是借着这个东西，把那些在最正确的教会，最正确的，那当然是那个时候在德国，当然是路德会了，在什么日内瓦，当然是 Reform 了，加尔文他们就当然就正确来讲。那你现在就是说，在正确的架构底下，是什么？是要有人把生命注入进去。那谁把生命注入进去？谁把生命注入到这个很空空洞洞的死沉的路德会里面去呢？不要忘记，最早点那把火的就是约翰安德。结果没有想到，他的东西一下子很快很快的就传开了。你知道他这个他讲了一段话，他说 Dear Christian Reader， 他说That the Holy Gospel is subjected in our time to great and shameful abuse is fully proved by the impenitent life of ungodly who praise God, praise Christ, and His Word with their mouth and yet lead an unchristian life that is like that of persons who dwell in heathendom, not in a Christian world. 你看他的话很简单，意思就是说，今天呢，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但是呢，今天福音已经被误用了，恩典也被误用了。结果你就要看看，在我们很多不敬虔的身上，他们的生活你就看得出来。他们口里面是赞美基督，他们口里面这个也说他的话，但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是不像基督徒的。那么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人呢就住在一个外邦的国度里面，不是住在基督世界里面。这个话一点都没有错，很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
许多不信的人呢，一生病就看医生就吃药，从来不祷告的。那我们今天也在第一个反应就是病就是医生，但是不同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神，那不是没有神，有神你就应该叫神。那么既然我们的主是最大的医生，你先叫最大的医生，然后最大的医生会告诉你说在找什么样的医生，然后他会告诉你是什么样，就借着医生能告诉你是什么样。那么在什么时候是对的时间，是对的药，那弟兄姊妹不要这个在谁的手里，根本是在我们主的手里。所以这是一点都没有错，就证明说那个时候在整个这个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已经那个不敬虔的基因到处都是了。所以然后他就特别讲到，大家注意字句，所以他说 Many think that the theology is mere science or rhetoric， 就是许多人认为的哲学神学呢只是科学或者修辞学，一点都没有错啊。有的人你讲到神学辩论的时候，你要准确的话根本跟你修辞有关系啊。所以有人认为说神学呢不是科学就是修辞学。Whereas it is a living experience and a practice， 但事实上真正的神学呢是一个活的经历，还有一个活的实行。Everyone now endeavors to be eminent and distinguished in the world， 许多人他们都希望在世界上做一个很显著的人，而且非常卓越的人。And but no one is willing to learn to be pious， 那没有人要学习做个敬虔。所以这些你就知道说这些话，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可以说是那个时候一个很大很大的反应。那么感谢主，这把火呢就点燃了，点燃以后呢，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敬虔派的弟兄姊妹就起来了。那么敬虔派就包括刚才所说的约翰文格尔，那么还有呢，敬虔派的解经跟现在解经不一样。敬虔派解经一个很有名的就是亨利马太的解经。这个亨利马太解经其实说来啊，如果你真的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个解经对你不一定很大的帮助，但是呢它解释圣经都是把它用在我们生活上。比方讲的路德记讲怎么做婆婆怎么做媳妇，那这个很有道理啊，因为你普通读落地读了半天讲很多道理不错，但你这个婆婆还是不像婆婆，习惯不像媳妇，哎，他就讲这个。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敬虔派的东西了，就是敬虔派的东西了。那么这个后来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谁呀、啊、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 Methodist， 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卫理公会里面的人，就是 George Whitfield， 他是早期的创始人。那么他呢很喜欢这套书，所以可见这些人爱读嘛。他是跪着把这个整套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有全部的，亨利马太有全部的，大家今天还可以买得到。他是跪着从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所以这一套的注解就跟有名，是因为被他跪出来的。啊，那么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金钱快读经，很基础的。好了。那么还有的就是刚才我讲 John Bangle， 但 John Bangle 写了一套的书是新约指南，这是John Bangle 写的新约指南。那么这本书他因为他最认识新约，最认识这个新约圣经的，而他知道原文是怎么说的。那你去读他的东西里面很多金子，这个我们弟兄有个特点，他从来不浪费，他把很多的思想啊就浓在一行，没有废话，所以你只要把，所以你不能睡觉，你每一行都不能丢掉。那每一行的背后都是很丰富的思想，是这个弟兄的特点，所以你读他的东西很有帮助在这里。所以不要忘记，就John Bangle自己就是敬虔派。好了，你看那个影响有多大。今天如果你问我说 ，John Wesley 威斯利约翰他到底有没有解经的，有没有一套解经东西？我说有。有新约的，有旧约的。他旧约是什么呢？他旧约就把亨利马太的旧约全部搬过来，就到旧约。那么新约什么呢？新约就把本格尔的刚才讲的本格尔教授的那个新约指南全部搬过来。那么现在大家说这是谁的呢？就是威斯利约翰的。那其实威斯利约翰的解明白圣经，其实就是敬虔派的明白圣经。然后再接下来的就是不要忘记了，在接下来的这样读圣经就是四不真。然后来到中国民弟兄啊，其他这些弟兄，所以不要忘记，就是生命读经， 读圣经不光是真理，读圣经也要读出他的道路，读出他的生命来。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从金钱派开始的。那么这个怎么开始的？就是说，本来读圣经用头脑，但是现在呢，你如果转到里面去，与主有交通，让圣灵在里面指教你。因为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你头脑再大，只有圣灵能引导你进入真理，对不对？所以你真正叫你能读出生命来，圣灵做的，不是你用绞尽脑汁，然后你终于得到神学了。弟兄姊妹，这个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个金钱派可以对说德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不光是这样，间接的也影响了什么？影响了威斯利，英国的大复兴。那么还有一直影响到今天，可以说毫无疑问的。那么这些人他们特点在哪？这些人严格说来，他们就回到里面去了。所以这才是真正基督教嘛，这些都是活的嘛。你明白吗？因为字句是杀死人的，所以你看他们就大量的就从陶乐庄陶乐那里就得了很多的东西，很多的帮助。那么尤其经过约翰安德过滤过以后，那么大家就很放心了。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圣经里面的东西嘛。不过后来呢，在教会历史里面，有的加了这一点，有的加了那一点，这个如此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从这个人开始以后，那么就接着下去就是金钱派了。那么当然金钱派里面最有名的一个新兴道夫，新兴道夫讲过，他六岁就做了金钱派，就做了奥秘派。所谓奥秘派就是与主交通，他六岁他就写情书给主耶稣，每天写一封，然后他住在古堡里面，他就祷告说，主耶稣啊，请你叫天使把这个信接住了，这是我给你，他一天给主一封信。那第五节他怎么不是小奥秘派？他当然从那个时候他就是与主交通的嘛。啊，所以感谢主，你看见没有，在整个不要忘记，表面上新兴道不是路德会的，没有问题啊。他在礼拜堂里面，我们还看过他的包厢啊，他的这个没有，外面没有问题，但你看他里面就不一样了。等到里面的爱出来以后，他可以和最简单的弟兄们在一起。所以大家如果到这个，如果大家到这个什么地方，有机会到伯利恒去的话，你到伯利恒去，你要看有个那叫 God Acre， 那是最精彩的地方。God Acre 就是他们的墓地啊，你就发现说他们所有的坟墓那个墓碑通通是平躺的，都是平等的。那么连印第安丁什么也可以跟他们，也可以这样葬在一起，所以叫 God Acre。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的确是弟兄相爱，那是非常非常感动人的。好，那么这个我们不说了，这个是后面的影响大了。一个是威斯里约翰，威斯里约实在说来，后来威斯里约翰这个得救跟他们都有关系，金钱派的都有关系。那么金钱派的后来经过新兴道会又柔和了摩尔维亚的弟兄们，他们的好处加在一起，也带进另外一个大的复兴。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些东西会点火，里面东西会点火，但问题是里面都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真的，弟兄姊妹，你看会有结果的。那么这个，你看你讲的复兴的时候，跟这个都有关系啊。我想这一点很重要。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影响，刚才我讲过，这个约翰安德的影响，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他影响了另外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他是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东德，你就知道说东德呢有一块地方。东德呢，德国一部分是跟波兰相连，一部分跟捷克斯拉夫相连。那么这位弟兄呢，就是在那一带，他就是我们这里面的波密，你看到吗？这个是波密，下面波密。那么有人认为他是奥秘派之父，那么一点是没有，一点不错了。因为我们刚才说约翰安德，他呢是注重理念，注意金钱。但是呢，他不是太注意那些他不是太注意解释那些奥秘的经历，他不是那么，不是这样一个人。但是这个就不同了，这个波密呢就不一样了。但是啊，你会觉得很稀奇啊，波密这个人没有读过多少书哎，这个人简单来讲啊，他只是个鞋匠，因为家里很苦嘛，起头是放羊的，然后后来呢就做了鞋匠，然后呢他参加聚会。他就得到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是一个人读多少书他才会学，没有，这件事完全，这件事你看见完全在神的手里。 你会想到说这个人没有读多少，只是个鞋匠。结果呢，你看见他给教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但是难处在这，他的书很难读的。有人告诉我们说，他不是用德文写的，也不是用英文写的，他用他自己发明的文字写的。所以你会误会他，有的地方你实在实在不。但是后来，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我很诚实告诉弟兄姊妹，在这么多奥秘派人物里面，我觉得叫我最不解的就这个，就这个波密理学。因为很多地方我真的读了以后，我里面胆战心惊的，真的心惊肉跳的。我说怎么他会讲就这样讲呢？但是我再看看别人的反应啊，我就怕是这个我会错了。你看这么多人这么欣赏他，一定有他的原因的。所以呢，在他身上我们要找出什么是金子，什么是银子。那我稍微说一下他大概的这个他的生平，就是说他呢很穷呢，所以呢他就做鞋匠，后来他就一直都做鞋匠，他没有什么去做修道院都没有，他做鞋匠而且很成功，有妻子儿女，他是这样的一个弟兄。不过呢，他因为很爱主，你如果真的读他的东西，你觉得这个人对主有一种热爱，没有话讲。所以有你很少有人呢读他的东西不把他烧掉的，他就有这么个特点。那个不管他讲的对和不对，但你觉得他向你知道爱没有话说，叫你自己叫我们这些会觉得惭愧。所以这些人的特点，你等一等，你看他是有一些错，是有一些很多地方很像异端一样，不过他很勇敢，他敢这样做，那么当然有他的原因。所以我们要问说，怎么样我们能够避免躲过这种可能，这种危险。那么这个是发生在，所以首先我们要看说主实在非常恩待他，所以然后呢，他在有个地方叫 Gorlitz， 其实就是在在什么，就是在德国跟波兰边界的城。那么在这个城里面呢，那么这个弟兄说鞋匠，然后呢他也参加聚会。那个当然别忘，那个时候路德会了，整个 Gorlitz 这个城里面就是一个牧师嘛。哎，结果来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就是刚才讲的约翰安德的门徒，所以他来到路德会，这个路德会就热闹了。我说的热闹不是指着蹦蹦跳跳，不是的，就是说我热闹就是说那个慢慢，你看这些人就里面有生命，就点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牧师的主导底下，这个叫 Moller 这个人，他根本就是读了很多约翰安德的东西，所以他到了路德会，其实他在那里做的就是敬虔派的，后来做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我们的弟兄呢，就是这个波密呢，结果就参加了这一般的追求，他们有一个少数追求的，他们在一起追求。那不要忘记，一个人如果真的爱主，像摩德拉玛利亚一样，摩德拉玛利亚被鬼附了被七个鬼附，你想他可能会好？不会好的。但是呢，第一个复活，就是说主是向摩德拉玛第一个显出他复活，他不是第一个，他复活以后主不是第一个向彼得显现，他是第一个向玛利亚显现。所以我绝对相信我们的弟兄他书读的很少，但他的心非常的强烈，就能教导他，圣灵在他里面就能教他。圣经读得很熟，他不是不读圣经哦。你等一等，你看他是不是圣？他说他从头到尾读了圣经都很熟，但他里面觉得摸不着东西。他追求啊，他希望说，他觉得这个书里面一定有些东西能够给他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就是因为他的渴慕追求的心，结果呢，他觉得主光照他，给他看见一些东西，那么然后他就把他看见的东西呢，把它写出来。那么没有想到后来那个摩勒这个弟兄死了，然后换另外一个，结果不小心他写的东西呢落他手里，那么他就这个东西一端嘛，那就讲他怎么看见那些异象的。那不要忘记啊，这些东西啊其实是哲学的东西，不是神学范围，是哲学范围的东西。他所看见的不完全错，但是呢，你从神学角度，从圣经角度，当然是有问题的，你明白吗？就是说他有一点像哲学家的精神，要探究 万物的来历，要研究神是怎么回事，人是怎么回事，神跟人是怎么回事。那么他因为懂明白圣经嘛，所以呢他就根据他所明白的圣经，然后呢当圣灵他觉得神给他看见什么的时候，然后他就把他里面的东西呢就发表出来。那发表出来呢，当然很多东西这个是从神学角度可是很有问题的。所以那个弟兄就告诉他说，好，这个就告诉他说，这个是异端吗？不可以。那么所以后来他本来想把他赶走的，后来他说好，你还可以留在做鞋匠，你只要专注你的鞋匠，你只要一天到晚做鞋，不要想这些东西，你想这些东西就太多了。所以还是安静，他真的很顺服啊，一顺服就是七年，什么话也不说。但是后来呢，哎，他觉得他不能不写，所以还是写了。那弟兄姊妹，写完了以后呢，你就看见说后来果然就给别人很大的帮助。所以现在大家觉得他不光是澎湃，事实上他是个神学家，不，哲学家，而且是非常不重要的哲学家。所以这里你就明白了，弟兄姊妹，你常常觉得这个人物是很特别的人物，你不会觉得这一个人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你知道到大学里面到哪里去什么意思？为什么读那么多书呢？读那么多书的意思就是说你受过专业的训练，你没有读这个书，你没有受过那个训练，但是神是不偏待人的。今天你这个经验你爱读，你有的地方你就看见你不爱，所以但也许有的地方是错，但是可以经过矫正。你看后来他是经过矫正没有错，所以慢慢慢慢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看见吗？他慢慢慢慢的，就慢慢把那些比较这个推想的东西，就收敛了很多了。然后后来你读到晚期，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很重要，就是《The Way to Christ》，就达到基督的道路。因为保罗说我要得着基督嘛，那么怎么得着基督呢？他给了一条路，那他自己学出来的。那你读这一部套书的时候，你觉得没有难处了。这一套书的他已经受了圣灵的指教了，圣灵的教导了，已经收敛了，已经从那个光景底下回来了。而且现在你在读他的东西，就叫你想起装陶乐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对我们来讲就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再说这个经文，我们今天所讲的是特别重在他那本书《The Way to Christ》怎么对我们有帮助？因为这一点是他，因为他读圣经，他像陶乐一样的，所以我们觉得很多地方，那么的确能够帮助神的，这是没有疑问。而且他基本上他整个的思想就是要重生，讲到，所以他特别讲的里面的一样的。那么讲到里面，当然你要对付己了。所以从很多地方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说波密弟兄呢，他的确给教会有不少的贡献。不过当然问题就是他又加上别的东西。我再说嘛，他现在绝对不是一顶帽子，他除了这个之外，而且呢还是个哲学家。那么好了，我现在稍微介绍一下大家的评语，就是别人是怎么来看他的。那么我们现在需要看另外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是有名的圣经学者 Alexander White。这个 Alexander White 这位怀特弟兄啊，不要忘记他是个圣经学者，他特别是读圣经中的人物，他把圣经的人物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因为他每年呢冬天大概都有一个特别聚会，他都有密集的课程的，他就把圣经里面所有的人物他通通读过。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个人不光是你学者，而这个人也是心理学家。因为读人物，你要懂得这个人的个性的各方面，那他的剖析啊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这个人实在是神特别用的人。所以大家记得这个，你如果要找100本好书的话，有一本书就是他的《Bible Characters》，这么厚的，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所有的人物他都讲。所以如果你要讲圣经中人物的话，那么这个是等于像字典一样的，那他的确能够，他的确描写的非常的生动，而且呢非常的准确。那么这个弟兄呢，当然他是在神学上各方面受了训练是没有话说的了。你别人有问题，你不能说他有问题，他不可能，他当然懂得这些东西。 好了，然后呢，就是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许多人误会波密弟兄，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不懂得德文，也不懂得英文，有时候不懂得英文。但是最难的就是根本我们不懂他说的话，他的，因为属灵东西你要发表不容易的，不容易，你一定要有一种语言才能把它发表出来，这个不能像科学一样用普通，因为你讲个经历嘛。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弟兄，因为你不要忘，这个弟兄专门替别人做传的，一直专门讲这个人一生的，那非常有意思，他写了两本书。一本书呢是讲波密的，一本书是讲劳威廉的。他一生最佩服的人是劳威廉，意思就是说，有一天他读了劳威廉的书，结果他说给他的一生带来了新的纪元，他永远不会忘记劳威廉的贡献。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认识劳威廉的话，你要从，因为这个地方当然他这个讲一个人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的研究。那么然后分析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所以我觉得他给我们的印象应该是属于比较平衡的啊。那么这位弟兄呢，他也是个鞋匠，他小的时候啊，他很爱主，那么有一天他想做传道人，但他妈妈不能供养他，所以但是他一定要读书，他最喜欢读书了。那么后来大了，所以这个下面一段话我应该讲我妹妹听的。这个他这个每一个都夏天都去度假，这度假呢特地弄了一个好大的木头箱，装了好多好多的书，然后呢到了那个地方以后，那个木架呢就可以做书架。所以你看他从小就是喜欢读书的，所以他的确是读了很多很多的，那么主是他们，但是不要忘那时候没有钱呢、啊。那怎么办呢？最后他13岁，他妈妈说我不能再让你读书，我们有三不能供应你了，所以他就答应去做学徒，结果就做鞋匠，他真也做鞋匠。所以不要忘记，现在谁要一个鞋匠来介绍另外一个鞋匠，那么这个鞋匠呢，他用功到什么地步啊，他实在一面做鞋呢没有办法读书，对不对？所以他花钱请了一个人专门替他拿书的，这样打开给他看的，专门请了个对人。那么有的他实在来不及了，那你念一念就念给他听的。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神这么用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就是因为他是个鞋匠，他什么书都读了。那么你想想看，他哲学书上当然也读啊，其实基督徒很多时候哲学别的书也读的嘛，但你不要像圣经这样的人真是可以，一些这个天然的启示还是有的，因为哲学家所讲的还是天然的启示，还是真理的一部分，不过或者启示的真理就是了，不是圣经里面特殊的启示，如此而已。好了，所以呢有一天，那么后来，那么所以现在呢，你听听他的介绍，我觉得就比较平衡了，因为他的确他懂得嘛，他懂得这些。所以呢我特别我稍微特别提一下，那他说呢，这个国密很可惜没有人替他整理，他如果有人呢、啊，他的一个学生如果好好把他一生的东西当地要消化过，然后把他好好整理过了以后呢，那么他说呢，他的那个价值呢，就像什么，就像就历史上里面几个很著名古典的巨著啊，那些都大工程一样。我很可惜呢并没有这样的，不过后来神还是以劳威廉的确确得了他的真传，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劳威廉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劳威廉讲的话是你我都懂的，那么他的先生就是波密讲的话你我都听不懂，但他懂，所以谁来翻译这个波密先生的语言呢？是劳威廉。所以今天我们得的许多帮助呢，是从劳威廉那里得的帮助的。所以你当然，如果你直接能够接触到像 The Way to Christ， 那么如果你有耐性啊，如果你没有耐心那是不行的。你有耐性，那么还有呢，那么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叫我们得了许多。但是其实问题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经历里面，他不过把我们的经历把它讲出来就是了。不过很可能他讲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是照着圣经所明白的。比方说，我们讲的重生，是我们信主那一天已经重生了，所以基督的话已经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并不是像他和老魏人有时候讲的，意思说你什么时候与主交通，什么时候基督就降生在你的里面，就好像伯利恒在你里面开始一样。那这个有问题的，所以后来老魏人呢，他甚至于说到一些不信的人，那些他们如果也很圣洁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是 Christ within 内住基督的门徒，那这个就是大说特说。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些人就是因为他一直往里面去，就有的地方呢，他就越过了圣经里面的教训。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要很小心。但是话回过头来，我们说过，只有谁能够介绍呢？只有他能够介绍他。那么如果你从他的门徒来，你看有几个门徒，有几个门徒，一个老威廉，老威廉觉得呢，他是一个充满亮光的这个伯民，还有一个还被祝福的伯民。那其实老魏还讲过更肉麻的话，我不要去传给大家听。那么这个就是对一个人太佩服了，这是老魏的。还有一个门徒就是黑格尔，黑格尔就是叫恩格斯跟马克思得很大帮助的，他是个德国的这个德国的哲学家。那么他觉得这个人是 a man of mighty mind， 就这个人虽然没有读书过多少书，但头脑呢是。非是 mighty， 他是说大能的，他的头脑几乎是大能的，你知道吗？是非常有能力的。那么这个这是他。那么 William Lord 他读到他的东西的时候，他提起过，他说呢，他第一次读到 For Me 的东西的时候，他全身都是汗。为什么全身都是汗呢？因为他太惊讶了，而且根本呆住了，所以流了一身的汗。这是老威廉的印象。那么还有呢，他说 next to the scripture， 他除了圣经以外， my only book is the illuminate beamer 或者 bomb。 OK， 意思就是说除了圣经之外，我就有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bomb 他所写的东西了。他说 for the whole kingdom of grace and the nature was open in him， 他说关于整个恩典的国度里面，还有在天然的，可以说在他里面是开启的。 In reading Bomi I am already at home， 他说我只要读他的东西，我好像宾至如归一样。 And kept close to the kingdom of God that is within me， 那么这样我就可以一直靠近神的国度，那个国度是在我里面的。所以这个也这是老威廉这样介绍他的。那对，这个有一个人叫马丁，这个人也是一个法国的哲学家。他说呢，我不小了，我不年轻了，我已经50岁了，但是呢我现在开始学德文，我的意思就是希望我能够呢，来读这个人的作者。然后他说我曾经写过一些被人接受的一些书，但是呢，我觉得我在这个人面前我是不配的，我连跟他解鞋带都不配。他还讲了一句话，他说啊，除了那个说我就是真光，那就主耶稣了。他说除了他之外。他说没有，除了他的这些光之外，那他的意思下面接着的就是这个人的光。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有几分夸张，这些人当然是非常的佩服了，所以才会讲的这些话。那现在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这个谁，黑格尔讲的这么一句话。黑格尔，我想这个我把它引一下。黑格尔讲的这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OK， 他讲到波密的，他说 ，It was through him， 就是借助波密这个人。That philosophy first appeared in Germany. 他说因着波密这个人，所以第一次这个哲学在德国是第一次出现的。With a character peculiar to itself. 意思是说德国的哲学，所以是德国的，是因为革命的关系。所以你真的讲哲学，我们今天大家不大懂哲学，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黑格尔的确是个响当当的人物。黑格尔既然是他的学生，而且他能够说这个德国，所以德国，德国第一次像样子说有他自己的哲学，有他的特点的，是什么？是借助革命带来的。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时间有限，你也不必要花很多时间读这些哲学东西，很多你也不必花那么多时间。但是呢，你就知道说，其实呢，这位弟兄他已经什么？已经是在这个范围里面。那么他的影响很大，在基督徒的影响里面，第一，他影响贵格会 （Quakers）； 第二，他影响 Pietism， 就是影响这个进前派。那其实不要忘记了，他事实上应该是受了那个约翰安德的影响，这是我觉得，我觉得啊，很多东西根本就是他介绍，否则他怎么知道呢？对不对？所以不管怎么样，到底还是他所得的这个所得的帮助很关键。你如果这个帮助对了，你就省去很多时间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那，但是他转而回过头来又影响这个金钱派，还有就是影响 Methodism。就是影响威利公会这一派，因为威利公会呢是借着威廉老威廉的，我再讲这个老威廉呢，可以说是波密的最得意的门生。那么在波密身上不清楚的，在老威廉身上非常的清楚。那么他写了一本书，这一本书呢，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翻译出来，对，叫奉献及圣洁生活之护照。那这本书不要忘，这本书它还没有变成奥秘派以前，所以它还没有变成奥秘派以前，它就是个近前的，就是个二主的人。那么乃是写完了这个以后，他才钻到那个波密的著作里面去，所以才钻到里面去。但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这本书奉献及圣洁生活之护照这本书呢，这个是 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 那么这是还有这是古典名著之一，如果一百本这也是其中的一本。那么奉献和圣洁生活之护照，那么就是因为很多牛津大学的那些弟兄们读了他的书，我们讲过那个就是威斯利约翰呢跟查理威斯利，他们那时候在牛津大学用希腊文交通祷告，那么那个时候他们读的书呢，就读了这本书。读了这本书以后，他们觉得他们要有一个圣洁团 （Holy Club）， 这个其实是别人给他名字。他们追求圣洁的生活，所以不要忘记，有的人说这个谁呢？说是老威廉种了一个种子的 Seed of Methodism， 啊，好像意思就是说整个威利约翰。就是威利公会这个运动开始，是谁种的这个种子呢？毫无疑问的是老威廉种的。不过不要忘记啊，他跟奥秘派有一些关系，那个时候还没有变成真正的奥秘派，没有钻到那个里面去，但是那是他后来进去的。所以间接的来说，当然他也影响了 Methodism， 没有疑问的啊，也影响了 Methodism。 所以那么这个是指在基督徒圈子里面，那么在基督的圈子之外就不同，那个影响就很大了。一个是黑格尔，还有影响了尼采，那个，我想大家这个恶名昭彰，对基督来讲是恶名昭彰啊。那么还有呢，就其他的人物，那么还有你做梦也不会想，他影响了一个什么人？影响了牛顿。有人认为说牛顿发现这个万有引力定律，是因为读了他的书。有一点道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因为在他的著作里面，所以有人说今天这个电子有正的有负的，大概就读了他的书的影响。那么还有呢，这个引力就是万有引力，就是一个东西一个东西之间一定有引力，一定有力量嘛。那么所以他不是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嘛？那么因为他的确花了一段时间来读他的，那么这个。不是所有人都赞成，但是我觉得不能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如果你真的知道整个科学的发展史， 我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你会发现说，很多重要的发现都是基督徒发现，而最早的时候呢，都是因为他们读圣经，然后呢，他们得到一些暗示，然后呢，他们就找到他们的东西。所以呢，我再说，到底他对于这个谁呀、啊？对于牛顿有多少影响？那么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我想这个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深，但是你就可以想看得出来，那么这个人物是一个不简单的人啊。不过在我们所注意的就是他怎么样影响老威廉，然后老威廉又怎样影响别人。这个是关于这个波密的。那么波密死了以后呢，就在他死的那一年，另外一个学生刚好出生。哪一个学生呢？就是上一次我们唱那首诗歌，基督虽能千丈，降生于伯利恒，那就是希弗勒，就这个希弗勒的学生。你们看，这就是希弗勒后面。那么希弗勒，我们说不要希弗勒其实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应该属是波兰人啊，他是波兰的诗人。对，像你看希弗勒不是希斯勒，希弗勒他是个波兰的诗人。好，那么这个是他的学生，其实他学生的学生应该可以说是学生。等一等，我们稍微扁一点他的故事，他是学生的学生。那么还有一点，那么在这是德国，这是波兰一个诗人。那么这个希弗勒的特点是什么？希弗勒特点是他用诗的题材，把波密的东西把它翻成诗，所以现在在我们的诗本，不是我们这个，在整个一般的基督徒世界里面，有好多好的诗都是他写的。我们这次没有时间介绍完，而且你看他的东西，他的诗都是有东西的，还有属灵分量。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他事实上是把波密的东西，把它用诗歌题材把它变成可以唱的。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唱的基督虽能千降死，虽能千丈，降生于伯利恒，那么这就是其中的一生。那么然后在英国一个最大的学生是谁呢？就是老威廉。好，英国最大的学生就是老威廉。那我们讲过了，这个老威廉呢给人帮助很大。那么像这个Alexander Whitehead，因为他就讲过了啊，他形容这个作者老威廉是 incomparable writer， 就是说你可以说你根本很难找到一个人可以跟他相比的。他说可以说这个你读他的东西可以说等于在我一生开了很大的纪元，一个新的开始。那么他其实这样，他其实很有学问。他本来在剑桥大学读书，然后也后来呢就设立做牧师。但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呢对皇帝，英国皇帝英王他不效忠，所以不效忠呢，那你很有骨气不错，但是从此以后呢你就不能够在国家教会的大学，就是剑桥跟牛津，你就不能做事了，而且你不能讲道。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封口。虽然封口，但他没有封笔，所以呢，神就借着他呢，就写了好多好多的书。那第一本最能帮助他就是《奉献和圣洁的呼召》，那一本书一出来就带进了英国大的复兴。所以你看，神实在是非常用他。所以这些人都是被弃绝的，他相当有他的骨气，有他的原则的。所以虽然这样，他呢就躲起来，然后后来呢，他就在一个人家里面做家教，住了十年。那个人很有名，就是你读罗马兴衰史的时候，衰亡史有一个人叫比翁。那么这个人就在他家里面做家教，在那个时候呢，大家都知道他属灵很有东西，很能帮助别人，所以他们很多人就到他那去请教他。那包括查理约翰，还有威斯利约翰，查理威斯利，还有约翰威斯利，都到他那去受过他的教，所以你就知道后来他是这么样的，这么样。然后到了晚年的时候，不能说晚年，就是后来这一段时间，他就钻到了那个波密这本书里面去，他的所有的著作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对波密的认识其实是从老威廉来。那么老威廉 把他这个东西转过来的时候，那些比较 speculation 比较这个推想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没有了，那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很大，这个劳威廉在这方面是蛮大的贡献的，就是说他给我们只是属灵的一些东西。那么好了，我讲过了，这个威斯利，这个波劳威廉的奥秘派呢是 Christianistic， 就是他是基督徒，他是 Union with God through Christ。 那么还有我讲过了，就是他这个怎么讲的，就是说他有些地方我们说过了，并不像保罗是那样讲，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些沙子。那么他呢，他常常讲的，他两本书嘛，一个叫 Spirit of Prayer， 就是祷告的灵，还有一本叫做 Spirit of Love， 这两本其实都很好，尤其 Spirit of Prayer 非常好。你去读他的话，你觉得这个，你如果读他的，你能够不误会他的话，你觉得就是讲我们今天的经历。但如果你仔细来看，有的地方是有问题，他不知不觉又给你觉得好像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这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基督才有这个权利，还有基督才有这个可能。但老威廉呢，他不知不觉就往那个方向去。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不相信加尔文所说的人是完全败坏的，是无可救药的，所以他呢总是觉得，因为既然每一个人里面都有 Christ within， 他甚至觉得别的圣人像孔子这样也可以说是 the apostle of Christ within， 那这个太离谱了。但是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因为他觉得每个人里面都有这个东西，每个人如果都有这个东西的话，那么现在就是说，当然你不能相信人是堕落到完全无可救药啊。那么后来你知道吗，连了 universalism， 就是说神是爱，神不会叫人灭亡的，这个观念都进来，那都从这里来的，还有贵格会啊，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这个是很可惜，很可惜的地方。那么有一本书啊，他死前几天他写的，这本书啊叫做中文翻作，就是他对一些服侍主的人呢，他有一些忠告，他写了一本书，这是他写的。那现在哈，我来讲一下，就是这个，你看看那个对他的评价，就是谁呀、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 是怎么来给这本书下评语的？这是劳威廉最后的一本书，这个当然也是在他这个什么，在他这个奥秘派的这个架构范围里面的。你听他怎么说哈。I do not know where to find anywhere else the same clear and powerful statement of the truth which the church needs at the present day. 他说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能够找到像这么清楚而且非常有力量有能力的讲到一些的真理，而这些真理呢是教会今天特别需要的。你不要忘记啊，这个是穆安德烈讲的，穆安德烈真理是绝对清楚的，圣经也绝对清楚的，他的书你闭着眼睛买都不会有问题，你买也没有问题，读也没有问题。这个是穆安德烈。那么好了，现在穆安德烈介绍这本书，就是劳威廉。对，然后他现在怎么说 ？I have tried to read or consult every book I knew of that speaks of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他说呢，我试着要找。到每一本书是讲到这个圣灵，就是圣灵的工作，是特别讲到这个圣灵的工作的。And nowhere have I met with anything that brings the truth of our dependence on the continual leading of the Holy Spirit. 他说我在别的地方我根本没有找到有任何的东西告诉我们怎么样依靠圣灵，然后呢，而且要不断的接受他的引领这样的真理。And assurance that the leading can be enjoyed without interruption. 而且呢，有一种把握，就是说这个把握，the assurance that leading can be enjoyed without interruption， 就是说这个圣灵的带领呢，可以让你享受的，而且不需要受到任何，不会被人打断的，连续的。So home to the heart as his teaching， 就是你读的，你这个 as this teaching， 就是你找不到任何一本书就像这一本书里所教导的叫你的心觉得非常妥帖的。 Which I believe to be entirely scripture， 他说
这是我相信完全合乎圣经的 and to supply what many are looking for。 而且这本书呢会提供给很多人都在寻找。那弟兄姊妹，这个是穆安德烈的介绍，所以你就知道说在穆安德烈的心目中，那么这本书应该是最好的一本书。所以难怪我觉得在穆安德烈所有的著作里面最代表的一本著作就是基督的灵 The Spirit of Christ， 这本很重要，这本书有翻译的。那还有一本解经的书就是 The Holy of Holy， 就是说至圣所，就是讲到希伯来书，那是穆安德烈的东西啊。那么这个呢是他介绍，所以我们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劳威廉的劳威廉这个给大家的帮助是怎样的帮助。那但是我也讲过了哈，他的沙子我也稍微说过了。那么最后呢，我要提一下，实在说来呀 ，John Wesley 呢，他很得他那本书的帮助，奉献和圣洁护照那本书帮助，但是他不同意他接受这个波密弟兄的东西。那虽然他很多的批评啊，但你现在还，我们现在听他一个人批评完一个人以后，你要听他讲公平的话，那些话就很准确了。他说 ，It will be easily allowed by impartial judges that there are a few writers in the present age who stand in competition with Mr. Law。 他说，他说我们可以很公正的说，他说现在很少找到有人在现个时代能够与劳威廉可以相提并列的 ，as to beauty and strength of language。就是说他语言上的美和他力量有力。美，因为是美，优美和美和有力，这两点上根本没有人赶得上他的。还有 readiness， liveliness 就是很活泼，还有呢copiousness 就是很丰富，那么还有呢 and in many points accuracy of state sentiment， 他的感觉很准确。所以弟兄姊妹，当他批评了劳威廉很多很多，他觉得他不应该接受这个波密的东西等等等等，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没有话说的，连威斯里约翰都要承认，他的东西的确有他很优越的地方。啊，不过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讲了这么多，并我们说过我们要懂得怎么会分辨，啊，怎么分辨。所以我还是觉得保险一点的，你读这个谁的东西就可以了，读这个穆安德烈的东西就可以，因为穆安德烈的确是把这些东西已经过滤过了。所以，但是呢，如果你慢慢的，在有一些的经历，而且如果有一些基础的话，那么你看劳威廉的东西还是能给我们很多帮助。不过我刚才讲过，你一定要知道他哪些是沙子，你不要随便就跟着他走，就带着他走，我想这个就好了。那我那么最后呢，我想我提一下就是贵格会。那么我们讲过了，贵格会它最重要是讲到里面的光 inner light， 它主要就是根据主耶稣他说我就是真光，要照亮世界上的人，所以他认为说每个人呢里面都有 inner light。 其实那句话没有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里面的光，不是，那个是一般讲的，不是真光。不过对于贵格会弟兄姊妹，他们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东西啊，都有这个。那么就像其他人讲的 Christ within 一样，不过他是用 inner light 来这个解释他。那么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就是谁呀、这个我们讲过什么弟兄，就是福克斯弟兄，他就是到处找，结果有一天主让他找到了，所以他觉得他看见那个光，那么他也介绍给大家。所以后来呢我们，那么但是不要忘，就是因为他里面注意里面的，所以他就不要外面，所以贵格会他不受禁，他也不多名，因为觉得这都是外面的。他 还有他觉得所有的外面的礼拜的房子的又尖又高的，所以他们不要礼拜堂，他们就是普通很简单的房子在一起聚会。那不光这样，他们认为说在一般的这个聚会里面，太多的 program， 太多的程序，这圣灵根本没有自由。从某个角度来讲，有他的道理，圣灵根本不能引导嘛。所以那个时候会，他们就觉得我们的聚会呢不可以有任何的 program。 所以你如果读历史的话，你看他们的 worship 大部分今天来讲正统也最正规的会格会，一般来讲都是没有这个可以说根本是没有这个根本是没有 program。 所以每个人来到聚会里面都要在那里等候圣灵，他们都要等候圣灵怎么样来引导他。所以后来有人认为说，这个他们的 mysticism， 他们的奥秘派是个团体的奥秘派，是 corporate mysticism。 其实实在说来，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这是保罗所讲的。保罗讲或有诗歌或有祷告，就指着每个人都接受圣灵的引导来说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贵格会他们看见的，看见以后呢，所以他们每次来聚会就很安静，那么普通大概一个钟头，那么大家都在那等，那么如果有话，那么你就可以开始讲话。那么就像哥林多十四章所说的，你若得了启示，你就可以起来讲，否则的话你就安静。那么讲的都不是长篇大的，有的是交通的话，有的呢是做一点的见证，都不是 speech， 都不是一些长篇大论。那么然后呢，不过要问题在这里，每一个讲的人他要问说，这个是圣灵讲的呢还是我自己讲的？所以他们一直要有那个分辨的能力，是他们一直在主内人学习的，就是不要要根据圣灵，不要照着他们自己的意思。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这个贵格会他们很自然的是讲到 Christ within， 当然讲到圣灵在里面的引导，讲到 inner， 讲到高油嘛，讲到这个什么微小的声音，也是讲到刚才我说也是讲到那个这个生命的光嘛，这个通通是好。那么这个，那么你说这个聚会怎么开始？那么圣灵就让人开始呢，只要一个弟兄坐下去，其他的人就进来，就算聚会开始了。任何一个弟兄开始做，那普通都是大概带头弟兄先去做，所以大家后来当然就跟着去了。那么然后呢，哪个弟兄第一个起来和别人握手了，聚会就结束了，那聚会就结束了。然后呢，既然有这个大概也是他们的负责弟兄，所以他一站起来和你握手，表示聚会开始完了，然后那么这个弟兄就和另外一个人在握手，大家一握手，然后我们有一个弟兄起来报告一下，就散会了。那有的时候甚至于整个就一个钟头一句话也没有，没有圣灵带领，所以他们就不讲话，然后就宣布散会。有的也不要一个钟头啊，他们要四十分钟没有圣灵带领散会。那这里也有他的好处，这样不大家不会装假，不会填空，那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所以呢，这个就是贵格会。那么我们说过，很可惜呢，贵格会后来分成三派，就是讲 universalism， 对的，讲到神是爱。所以有的人认为说不会灭亡，有的人说连不信主的人他们也不会灭亡，因为神太爱我们了。所以这个原因就是根据他们那个奥秘派当初他那个基本的精神，这就是我们说奥秘派基本的错难处在哪里呢？连贵格会都不能免去这些的仇。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是主在英国所做的。那么然后呢，我们还剩下两个诗人我们没有讲，我想我们以后再说。一个就是希伯勒弟兄，还有一个就是铁基廷，就是两位弟兄。那么他们呢都是在这个架构里面，那么借着他们的诗呢就把我们带到主面前去，所以这个他们的贡献也算是很大的贡献。所以大概来说呢，这个是主在这个十六世纪以后所兴起的一些奥秘派。那感谢主，今天到了今天，我们感谢主，就是在开西特会大会的时候，神兴起的两个人，一个是宾路易斯姆 Mr. Ken Lewis， 还有一个呢是老这个就是就是这个 Andrew Murray， 就是穆罕德烈弟兄。那这两位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们明白圣灵，他们也领受了一些奥秘派的东西，不过他们呢把它 用圣经的话把它过滤，尤其是宾诺伊师母，他主要是过滤的盖恩夫人。然后呢，谁呢？就是穆安德烈呢，专门过滤这个劳威廉的。所以现在为什么宾诺伊师母跟劳威廉东西能够帮助我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经过过滤的。所以凡是宾诺伊师母或劳威廉东西，弟兄姊妹可以放心的看，尽量的买，不是没有难处。那么，因为那个所有的沙子大概都过滤在外面。那么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这样的蒙恩，是因为的确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做了这样的工作。好像我们今天对不起时间多过了一点，但是因为这是最后一堂，我们就停在这里。那下一次请大家记得，就是大家应该每个人都拿了这个了哈，就是说下次九月份我们从8月29号开始有5个礼拜3，然后还有是9月8号礼拜6，有早晨跟晚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礼拜九月的追求，那是灵命历程的第3几次。好，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有个简单的祷告。